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哦，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同来这里思想神宝贵的话语哦。记得我学生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坊间有一本畅销书哦，叫做《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这本书在描述的是什么？它就描述了其中有一个老教授，他患了渐冻症。那这种疾病其实会让病人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哦，因为病人的肌肉会萎缩，然后身体的机能会越来越差，但是神智却是格外的清醒。所以这样子的落差，其实这样对生病的人来说，其实是很大的煎熬。而这本书的作者米奇哦，他曾经是这位老教授的得意门生。可是当他毕业之后呢，他就忙于追求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成就，追求各样不同的事物。在16年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也就是这个老教授生命最终的三个月，这个作者米奇他每个星期二他都会去探望这个老教授，而且就聊一聊他们生活中的困难以及疑惑。在那个对话当中，他就开始思想关于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个课堂很特别哦，因为这一次的课堂学生就只有这个作者米奇一个人。这本书就像是他的随堂笔记一样，好像记录了他跟老教授中间对话中他所获得的感悟，好像得到的启发。这本书不是圣经哦，它更也不是基督教的书籍哦，但是在那个众人盲目追求功利的时代中，好像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重新开始思想关于死亡、关于衰老、关于婚姻、关于执着、宽恕等等不同的主题。我不知道对弟兄姐妹来说，有没有思想过关于死亡的事情？如果今天这是一个你最后的机会，可以跟人分享生命，或是分享你对信仰的体会的时候，就像那个老教授一样，我们会说什么？又或是如果角色有转换了，我们像是那个学生一样，我们又会用什么方式来聆听？今天信息的经文进度来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两章哦。我形容这个最后两章其实是撒母耳记的最后一堂课。圣经的作者他就像这个老教授一样，他要向我们述说一些深刻的信息，不管是从内容的选择，或是他选取停顿的段落，其实都是非常别出心裁的，其实值得我们可以细细思索。而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其实我们就像是那个学生一样，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可以跟着经文的脉络，过去这么多的事件，这么多的内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可是我们再次聚焦在神的身上，如同学生对于老教授的那个情感一样，其实我们跟神也有那个真实不可取代的关系，而那一份珍惜、那一份感恩、那一份情感，其实引导我们看见撒母耳记最后宝贵的信息。所以在开始分享之前，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历史的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从旧约到新约，属你的子民，我们都在学习怎么听你的话语，我们也不断的在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本不认识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但你却拣选呼召我们进入你的家中。主，当我们再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向我们显明你是至今仍然活着的神，你的拯救从来没有离开，你美善的心也从来没有改变。主，愿圣灵向我们众人说话，使我们在生命不同的阶段中，不同的处境中，我们都因为上帝你的供应而得到饱足，我们都因为神你的救恩而充满喜乐。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使用，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撒母耳记我们今天要来看最后两章的经文，虽然思慧只帮我们念了其中的三段，但是其实我们的经文范围是涵盖了这两章。回顾一下，从撒母耳记的最开始到撒母耳记的结尾，其实你会发现其中出现了三首诗歌，他用诗歌作为他文学的框架，其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哈拿的祷告开始， 到今天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大卫的诗歌，第二十三章末了的话，其实是三首不同的歌。其实这跟旧约其他地方很类似，常常透过诗歌去扮演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功能。它一方面补充了那个在经文散文式的叙事，但是它更透过诗歌去清楚地指明这两卷书就是撒母耳记上跟下神学核心的主题。在这里弥赛亚受膏者这个主题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强烈。经文用大卫来代表神的受膏者，这位受膏者是上帝所委派的，显示出神的主权。而这位受膏者他带领百姓来征战，他显明了上帝的拯救。这位受膏者按着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以及来治理，显明出神的心意。圣经的主角是神，焦点是在神的身上，但是撒母耳记的作者很特别，他透过大卫的回应引导我们看见人所领受的职分以及人所领受的这一份恩典。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我们首先来看神的主权，在神的主权中被选召的君王，在神的主权中被选召的君王。好，从经文第二十二节开始，二十二章第五十一节开始。二十二章五十一节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根据经文的描述，上帝委派大卫来统治，所以大卫是耶和华所立的王。上帝不单选召大卫，同时上帝也用慈爱用连续来护庇。而紧接着到了二十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然后后面就接了另外的一首诗。其实这里非常的特别，这首诗其实他们说非常有可能大概是在公元前第十世纪的作品，因为它有很明显古代的特色，特别它放在一个好像是散文式的引言下半，它开始介绍大卫是一个怎么样人，好像他说这首诗就仿佛大卫的神谕一样。这里丰富的去描述大卫的角色，大卫不单是耶西的儿子，他也是被神高举被选召被高立的人，他是以色列人所喜爱的歌者，而大卫就用如同先知般的口吻来说话，他来称赞公义的统治，强调在敬畏神当中按着公义治理对于所有人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大卫很特别，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君王的身份是从神的主权而来的，他是被神所选召的，而他是被神看为合适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卫也很清楚知道按着公义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大卫的统治同时也指向上帝永恒的计划，那个美好的应许。所以经文用了一个比喻，是我们大家在大自然中我们共同的生活经验。这样公义的统治，一个公义的统治就像是日出的晨光，让人好像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而它又很像是让你觉得清新然后赐生命的雨水，让植物有机会可以茁壮成长。大卫是被神选召，他才拥有君王的职分，大卫唯有敬畏神的权柄，他才有可能懂得如何运用公义来治理。其实这同时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很重要的提醒。在少子化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出生率不断的创新的记录，所以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少。不论是在家庭中或是在教会中，如果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新生儿，大家就会充满喜乐。如果你遇到怀孕的妈妈，大家就是佩服她的勇气，然后想要兼顾她的信心。 有一个怀孕的妈妈，她就固定到医院去进行产检，当医生就为她肚子里的宝宝照超音波的时候，这个妈妈非常的兴奋，她就问医生说，医生医生，我宝宝里的，我肚子里的这个宝宝，她到底是小公主还是小王子啊？没想到这个医生非常冷静的回答，她是平民。好，这个妈妈其实她要问的是性别，就是她肚子里的宝宝是男生还是女生哦。可是这个医生回答了身份，这个孩子不是什么来自皇家贵族的，他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他是老百姓，他是平民。我不知道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怎么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呢？大卫是被神所选召的君王，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都拥有被神选召君王的职分。当我们在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被邀请进入神的家中，我们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类似的经历，一开始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有独立思考判断的人，我们有独立选择的能力，是我主动对信仰产生兴趣，是我靠着我的双脚走进教会。可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却开始体会到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你不得不承认，其实是上帝预备了机会，是上帝先感动了我们，是上帝主动选召，是上帝首先工作。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依靠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贡献，成为神的儿女是上帝主权的行动，是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又如同大卫他拥有这个君王的职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拥有君王的职分，也领受了这个君王的职分，我们要按着神所赐的公义治理全地。这个君王的职分不是让我们趾高气昂的跟周围的人相处互动，更不是让我们以为我们拥有权力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君王的职分乃是在敬畏神当中，运用上帝赋予我们各样的能力以及资源，如同神一样来管理、来治理家庭、教会、职场以及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层面。换句话说，就是像圣经故事中莫迪改跟皇后以斯帖所说的话一样，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同样是在某一些岗位上面，我们是在神的主权中被选召的君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上班族，你是一些拥有手上有一些资源、有一些钱的人，其实善用你的金钱，储蓄、捐助、计划、安排，如同君王一样的管理与使用，要考虑长远以及全面的影响，而不是短视尽力，只想为自己增添马匹。如果你是一个父母，在神的爱中，我们也要学习去公平的善待每一个孩子，不偏心，不制造对立，如同君王一样引导以及善待。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妥善的去分配资源，不因为言语的谄媚奉承而失去判断能力，如同君王一样，是非分明，行在光明中。基督徒，我们都被选召拥有君王的职分，而这个君王的职分催促我们在这个看似无神的世代中，活出神公义的样式。在道家的治国理念当中，有所谓的无为而治，可是圣经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却教导我们要在神的主权当中，按着神的公义来治理，不小看自己，不轻忽神给你的每一个机会，善用神给你的权柄，成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好，经文在这里除了让我们思考在神的主权中被选召的君王之外，我们要紧接着来看第二件事情，我们紧接着要来看第二点，在神的拯救中被使用的精兵 在神的拯救中被使用的精兵。好，从第23章第8节的经文开始，一直到第23节，其实在这里出现了洋洋洒洒的军事名单。这一段军事名单很有可能是来自当时官方的就是军事的档案。他列出了支持大卫的英雄，而且他特别重点标记了一些很独特的攻击。所以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名单，其实里面有一些小细节非常有趣。例如这个名单好像没有特定的次序，例如这个名单中其实没有提到约押，就是那个多次出现然后存在感很强影响力很大的那个将军。可是很奇怪很特别的是，那些替他拿兵器的人竟然出现在名单上面。好，另外还有一些细节很特别哦，像是名单上提到了赫人乌利亚，这肯定是刻意写下来的。仅仅一个名字就可以让我们想起过去这整个故事，似乎也让我们记得一个伟大的战士，可是在生命中也是会有瑕疵遗憾甚至有不同的缺陷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名单中的人都是忠心也都是骁勇善战的军人，因为他们的贡献大卫的王国得以建立。但是在这里圣经的作者同时提醒我们，人的角度不足以解释他们的成功。当圣经的作者他在讲述这些惊人的战绩的时候，经文特别加上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他仿佛在提醒读者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表扬不同的成果，在表扬这些征战的英雄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谨记力量的来源。是上帝的拯救贯穿了整个历史，这些精兵是被神所使用的，是投身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面临征战时，上帝的拯救透过这一些耶和华的军队来开创新局。这几十年我在教会观察教会在唱诗歌的时候，台湾教会界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变，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教会常常唱的诗歌比较像是什么呢？比较像是基督精兵啊，兴起为耶稣，做主精兵这类的诗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彼此勉励说我们要一起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中，我们要做主精兵。可是最近这一二十年你会观察整个台湾众教会唱的诗歌大部分都在强调个人情感的流露以及对神慈爱的体会。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同的诗歌都有它重要的信仰价值，但是我们却不要忘记，即使我们嘴巴上现在不说为主当兵这几个字，我们仍旧活在充满着属灵征战的环境中，我们仍旧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魔鬼的攻击以及各样不讨神喜悦的价值观。这几年因为世界局势的动荡，当大家听到战争这个词的时候，往往都会变得很紧张很敏感很焦虑。可是也因为战争的真实，更让我们期待神的拯救。如同大卫时代的这些名单上的人一样，他们投身在战场上面，他们不被事物所缠身，他们在神的拯救中成为被神使用的精兵，而也真实的与神同工。水浒传中有108条好汉，然后他们各有他们各自不一样的故事。撒母耳记这里也有大卫勇士的名字，也有一些他们很经典的事迹。在13到17节的经文当中就记载了三个没有名字的勇士他们的故事。这三个没有名字的勇士他们为大卫取水的故事不单说明了他们对大卫的那份爱还有忠诚，他也反映出大卫的本性，大卫怎么跟人建立关系。大卫想要喝那个水， 绝对不单是因为想要止渴而已，也不是因为那里的水是特别干净。对大卫来说，他渴望，他想要期待喝到他自己家乡伯利恒城旁井里的水，似乎让我们看见大卫心中有那一份细致的情感，有那个柔软的地方，以及有那一份思念。我记得大概我们出国前十几年前哦，有一次教会长青团契的聚会内容哦，叫做那次聚会内容就叫做说的一嘴好菜哦。那天聚会内容很可爱，就是教会的长辈们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就彼此分享说，哎，在我自己的记忆中，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它是怎么做的？在这道菜的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情境又是如何？每当我想起那一次长青团契的聚会内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就更多体会那个大卫想要喝伯利恒井旁的水是怎么回事哦。我们心中有一些期待，有一些追念，有一些对过去的怀念。当大卫的部下这三个勇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带水回来给大卫解乡愁的时候，很多读者读到这里其实很生气，就觉得大卫的反应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他怎么会这样做？那种感觉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你听有点像弟兄姐妹来说，我这么爱牧师，我去名店排队了三个小时买回来给牧师吃这个心心念念的蛋黄酥或是凤梨酥，结果呢牧师竟然不吃，还把凤梨酥送给别人。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心中是有类似的这种气氛，甚至会更生气，因为他觉得大卫的反应绝对比那个牧师把凤梨酥送给别人更严重，大卫实在太不像话了，为什么他不肯喝呢？其实经文告诉我们，大卫他没有自私的喝下那冒着生命危险取来的水，而是将那个水献给耶和华，更大的来尊崇他的部下。圣经中有一个词叫做奠，奠这个特别的动词让人联想起献祭给耶和华，表达出一个献身奉献的举动。由于以色列人他们是不能够喝祭牲的血，所以大卫其实他拒绝喝那个水，他好像把这个水当成血一样，好像当成那个神圣的血作为献给耶和华的祭物。大卫做了一个很独特的举动，他再一次把焦点转到了神的身上，他再一次把焦点转向神。在神的拯救中被使用的精兵，指的是在战争中挺身而出捍卫神的百姓，不论他是在历史中有名字或是没有被有名字记下，不论他是在圣经经文中有故事的细节或是他只有留下一个名字，其实都是真实，都是宝贵的。而在神拯救中被使用的精兵，指的是我们经历而且我们辨识出上帝的工作，是神给人力量作战，是神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我们学习将荣耀归给神。好，我们要继续来看，在撒母耳记下的结尾，我们除了看到那个在神的主权中被选召的君王，在神的拯救中被使用的精兵，我们最后要来看大卫是在神的心意中被调整的敬拜者。很多人心中很疑惑，为什么这一卷书的结尾不是用一个轰轰烈烈战争的胜利，又或是为什么不像是音乐会或是舞台剧表演结束，最后要来一个大合唱，然后所有的人可以一起在这里谢幕。圣经作者似乎选择了一个有点奇怪的方式来结束撒母耳记。经文告诉我们，大卫他不理会约押的劝告，他进行了人口统计，国家就因此遭到了严重的瘟疫， 在旧约其他的经文当中，人口统计常常跟瘟疫彼此有联系。或许我们可以说，哎，大卫的信心对象在这个时候好像有所偏离。过去他从倚靠耶和华战争，变成现在他倚靠自己手下有多少的军事力量。而这一种倚靠手下的军事力量，就好像当时其他古代近东国家的王一样，他们已经不再是属神的君王。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段落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谨慎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为什么耶和华会发怒，为什么耶和华激动大卫犯罪，为什么进行人口统计是罪，其实我们没有最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接受这个不完全的答案，而且谦卑的承认，其实经文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到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但不论如何，在先知加德的指示下，大卫他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新的地，筑了一座坛，然后献祭给耶和华。撒母耳记的简短的叙述，耶和华就应允了大卫的祷告，停止了瘟疫，然后作为结束。虽然看起来是有一点奇怪的结尾，可是其实它却是一个充满安慰以及鼓励的结尾。因为大卫在那个错误当中不断回到神的面前，而这样的悔改其实有几个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好，首先很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心中自责的描述。好，当约押他经过了10个月艰辛的工作之后，他终于可以完成这一份报告评鉴，要交给大卫，就交给大卫这个人口统计的报告。这个时候大卫却改变了主意，然后他心中自责。经文并没有暗示说有先知的介入，或是有谁来谴责大卫，也没有先知先跑出来说一个故事。作者只说大卫心中自责。所以这个段落有一个很有趣可以观察的地方，有一个重点其实是在大卫说了这句话，我行这事大有罪了。我相信弟兄姐妹还记得，当大卫在拔示巴犯罪的事上，拿单出来指责大卫，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几乎跟这里用了一模一样的表达，只是这次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没有先知来指责，大卫这个时候似乎他成为一个，他知道要怎么认罪，他知道要怎么寻求神的赦免以及被神来挽回。他不再需要先知的介入或是先知的威胁，他也不需要有人来跟他说一个故事，说一个比喻来讲道。这个时候的大卫，他敏锐于他自己的罪，而且他很快的真诚悔改。其实我觉得这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在信仰成熟的路上，真正的成熟是一种向着神持续的态度。你不要觉得我一次一次的犯错你很灰心，我一次一次的跌倒，甚至我看着别人一次一次的跌倒我就很灰心。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是在原地不断的打转，但是当你放在立体的空间来看，说不定你是在螺旋的上升。大卫的成熟呈现在他这个时候不只能够像先知一样说话，他也开始像先知一样生活。大卫不只嘴巴上可以说属神的真理，他在生活中也可以被神的真理来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哦。好，再来，大卫的这个悔改非常特别。第二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卫的悔改是基于他对神的认定。当他在选择惩罚的时候，要在饥荒、战败、瘟疫当中做出选择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大卫的选择让我们很惊讶。大卫对信仰的体会以及对神的认识，他得到了一个结论是，只要是人的审判都是难以预测的， 但神的审判却有怜悯。基于大卫对神的认识，大卫愿意落在耶和华手中，因为这位神是有丰富的怜悯。而在这个惩罚的过程中，大卫看见因为他自己的错误让百姓受苦，他又赶紧来向神祷告，求神将这个怒气转向他大卫自己还有他的家人，而不要再降在耶路撒冷百姓身上。而最后大卫筑了一座坛，献上燔祭与平安祭，耶和华也回应大卫，瘟疫就停止了。很有趣的是，后来这个献祭的地方就是后来选择给所罗门建殿的地方，而大卫买下这个地方，让他的好像在那个献祭的过程中好像让这个地方成圣。大卫为什么要买下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也非常有意思哦。大卫不能够奉献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否则他的献祭就是廉价的。其实我常在教会中，我们说奉献奉献，我们常常主日崇拜后我们都有奉献的祷告，或是我们常常为奉献我们在有一些思考。可是其实我们不能奉献不是我们的东西，对吧？我们不能奉献别人家的孩子，奉献别人家的先生，奉献别人口袋中的钱。可是我觉得上帝很恩典，不论我们觉得我们拥有多少，当我们乐意把我们所拥有的交在神的手中，其实那就是敬拜真正的呈现，那就是敬拜真实的呈现。在整个事件当中，你会发现大卫作为一个所谓理想的君王，很重要的特点是他是一个悔改的王，他不断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虽然他仍然会犯罪，但每一次的祷告坚定信心，他都在学习顺服神的心意。经文的最后，我们说大卫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而不是说大卫在那里盖了一座圣殿哦。大卫之所以成为理想的君王，并不是因为他战无不胜，或是说他非常的强大，像秦始皇一样书同文车同轨。大卫之所以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是因为他在那个悔改当中不断经历神的赦免，他向我们显示什么是真实的敬拜，是一位在神的心意中愿意不断被调整不断被更新的敬拜者。其实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每一次的犯罪其实都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可能变成神，我们需要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虽然罪恶的力量很大，但神的恩典却更充沛。一个成熟的生命不是不会犯错，不是没有软弱，甚至不是没有怨言或是挣扎，但是当我们愿意将自己放下，愿意不断回到神的面前，那是在软弱中最真实的敬拜。大卫是在神心意中被调整的敬拜者，我们也是在神心意中被调整的敬拜者。在礼记的大学篇里面，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评估大卫，会得到什么结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是满意还是失望？撒母耳记下透过三段上下透过三段的诗歌，从哈拿的祷告、大卫的感恩到大卫末了的话，将那个弥赛亚的主题凸显出，他也指出人心中真实的渴望。的确，大卫是在神主权中被选召的君王，大卫是在神拯救中被使用的精兵，大卫同时是在神心意中被调整的敬拜者，但是大卫毕竟是一个有限而且会犯罪的人，他仍然会失败，仍然会让人失望。可是感谢神，在大卫的故事当中却引导我们望向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 是终极救赎的，终极的救赎。这位受膏者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喜欢把电影命名为终极。我上网查了一下，有终极警探、终极保镖、终极证人、终极战士、终极武器、终极快递、终极刺客、终极追杀令等等等等等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看过哪几部电影哦。人都很期待那个终极能够坚持到最后，持续到结局，期待那个卓越无可取代的那一位。大卫是受膏者，而受膏者的终极呈现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人能够超越耶稣基督，也没有人能够取代耶稣基督而来的救赎。我最后要用一小段经文来为今天总结。第23章第5节的经文出现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永远的约。23章5节这个永远的约，它是在旧约当中一个独特的专有名词，它是在古代近东的律法上面使用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没有预期会终止的约，没有预期会终止的约。好，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吼，有一些人是租房子的吼，租房子你应该跟你的房东签过租约的，租约通常一年、两年、五年，或是时间久一久，你们住的配合的很好，可能变成不定期契约吼。但如果房东想要将房子拿回来、收回来，他提早告诉你，然后他还是可以把房子收回来，这是一个合约的概念嘛？这是一个合约的概念，他有变动的可能性。再来，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应该都是有结婚进入婚姻的，你觉得你的婚约是哪一种？是签一年两年，还是当婚姻的满意度不够高就随时解约，又或是当外在的条件改变，我们常说现在那个婚姻的誓词要改变，或疾病，或贫穷，或肥胖，或秃头，就能够改变吗？你的婚约是怎么样的约？而对我们来说，我们与神所立的约又是哪一种？经文中永远的约是没有预期会终止的，也就是说这个约永远存在，至今仍然持续。从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也是这约中的一份子。这约不会终止，不能够被消灭，不会被取代。大卫虽然不完美，但神的约却不废弃。我们虽然常常做得不好，但神的约却同样有效。撒母耳记的最后一堂课是什么？是聚焦在神的身上，在神的主权、神的拯救以及神的心意中，期盼那终极的救赎。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堂课该关注的又是什么？是在神的主权中实践基督徒君王的职分，是在神的拯救中成为被主所使用的精兵，是在神的心意中成为那不断被调整更新的敬拜者。不论我们的身体是否逐渐衰退，不论我们的记忆力是不是大不如前，或是我们是不是在情绪的低谷当中，又或是我们好像人就不断在罪恶中对抗，其实我们的一生都要持续着仰望耶稣基督这一位终极的受膏者，这一位将要再来的王。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是在历史中向人显明作为的神。主，你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经历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主，当我们在阅读，我们在聆听撒母耳记的信息的时候，主，我们虽然看见人会在困境，人会在危难中，但谢谢你，因为神的拯救使我们心中不用害怕。主，当我们在体会人的软弱还有罪恶的时候，谢谢你，因为神你不改变的约使我们有最深的安全感。谢谢耶稣，你的救恩使我们每一天能有活着的动力，能够有活着的盼望。主，我们的祷告是如同大卫一样，一生活在主你的面前，被主来调整更新，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中向主敬忠，敏锐于神你给予我们的机会，与主同行，与主同工，无论说话行动，我们都用一生来认识主，见证主，也敬拜主。主，我们将自己完全奉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